《红楼梦》卷一百，破好事香菱结深恨，悲远嫁宝玉感离情。话说贾政去见了节度，进去了半日不见出来，外头议论不一。李十二在外也打听不出什么事来，便想到报上的饥荒，实在也着急。好容易听见贾政出来，便迎上来跟着，等不得回去，在无人处便问：“老爷进去这半天，有什么要紧的事？”贾政笑道：“并没有事，只为镇海总治是这位大人的亲戚。有书来嘱托照应我，所以说了好些话，又说我们如今也是亲戚了。”李十二听得心内喜欢，不免又壮了些胆子，便竭力怂恿贾政许这亲事。贾政心想，薛蟠的事到底有什么挂碍，在外头信息不早，难以打点，故回到本任来，便打发家人进京打听，顺便将总治求亲之事回明贾母。如若愿意，即将三姑娘接到任所。家人奉命赶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，便在吏部打听的贾政并无处分，唯将属太平县的这位老爷革职，即写了禀帖安慰了贾政，然后住着等信。
且说薛姨妈为着薛蟠这件人命官司，各衙门内不知花了多少银钱，才定了误杀具体。袁大亮将当铺折变给人，背银赎罪，不想刑部驳审，又托人花了好些钱，总不中用，依旧定了个死罪，兼着守候秋天大审。薛姨妈又气又疼，日夜啼哭。宝钗虽时常过来劝解，说是哥哥本来没造化，承受了祖父这些家业，就该安安顿顿地守着过日子。在南边已经闹得不像样，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，因为仗着亲戚们的势力花了些银钱，这算白打死了一个公子，哥哥就该改过，做起正经人来，也该奉养母亲才是，不想进了京仍是这样。妈妈为他不知受了多少气，哭掉了多少眼泪，给他娶了亲，原想大家安安逸逸地过日子，不想命该如此，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个不安静的，所以哥哥躲出门的。真正俗语说的冤家路狭，不多几天就闹出人命来了。妈妈和二哥哥也算不得不尽心的了，花了银钱不算，自己还求三拜四的谋干，无奈命里应该，也算自作自受。大凡养儿女是为着老来有靠，便自小户人家还要挣一碗饭养活母亲，哪里有将县城的闹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得死去活来的。不是我说，哥哥的这样行为
不是儿子，竟是个冤家对头。妈妈再不明白，明哭到夜，夜哭到明，又受嫂子的气。我呢，又不能常在这里劝解，我看见妈妈这样，哪里放得下心？她虽说是傻，也不肯叫我回去。前儿老爷打发人回来说，看见惊报，吓得了不得，所以才叫人来打点的。我想，哥哥闹了事，担心的人也不少。幸亏我还是在跟前的姨呀，若是离乡调远，听见了这个信，只怕我想妈妈也就想杀了。我求妈妈暂且养养神，趁哥哥的活口现在，问问各处的账目，人家该咱们的，咱们该人家的，亦该请个旧伙计来算一算，看看还有几个钱没有。
薛姨妈哭着说道，
这几天为闹你哥哥的事，你来了，不是你劝我，便是我告诉你衙门的事，你还不知道。经理的官商名字已经退了，两个当铺已经给了人家，银子早拿来使完了。还有一个当铺，官市的逃了，亏空了好几千两银子，也夹在里头打官司。你二哥哥天天在外头要账，撂着经理的账，已经去了几万银子，只好拿南边公分里银子并住房折变采购。前两天还听见一个荒信儿，说是南边的公当铺也因为折了本儿收了。若是这么着，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。
说着又大哭起来。宝钗也哭着劝道，
银钱的事妈妈操心也不中用，还有二哥哥给我们料理，但可恨这些伙计们，见咱们的势头败了，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罢了。我还听见说帮着人家来挤我们的额头，可见我哥哥活了这么大，教的人总不过是些个酒肉弟兄，急难中是一个没有的。妈妈若是疼我，听我的话，有年纪的人自己保重些，妈妈这一辈子想来还不至挨冻受饿，家里这点子衣裳家伙只好听凭嫂子去，那是没法的了。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们也没心在这里，该去的叫他们去，就可怜香菱苦了一辈子，只好跟着妈妈过去。实在短什么，我要是有的还可以拿些个来，料我们那个也没有不依的，就是席姑娘也是心术正道的，她听见我哥哥的事，她倒提起妈妈来就哭。我们那一个还倒是没事的，所以不大着急，若听见了也是要吓个半死儿的，
薛姨妈不等说完，便说：“
好姑娘，你可别告诉她，她为一个林姑娘几乎没要了命，如今才好了些。要是她急出个缘故来，不但你添一层烦恼，我越发没了依靠了。”
宝钗道：“
我也是这么想，所以总没告诉他。”
正说着，只听见金贵跑来外间屋里哭喊道：“
哎呀呀，我的命是不要的了，男人呐，已经是没有活的份儿了。咱们如今索性闹一闹，大伙儿到法场上去拼一拼。”
说着便将头往隔断板上乱撞，撞得披头散发。气得薛姨妈白瞪着两只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还亏得宝钗嫂子长嫂子短，好一句歹一句地劝她。金贵道：“
姑奶奶，如今你是比不得头里的了，你两口好好的过日子，我是个单身人儿，要脸做什么？”
说着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，亏得人还多，扯住了，又劝了半天方住，把个宝琴吓得再不敢见他。若是薛科在家，他便抹粉施脂，描眉画鬓，奇情异致地打扮收拾起来，不时打从薛科住房前过，或故意咳嗽一声，或明知薛科在屋，特问房里何人。有时遇见薛科，他便邀邀瞧瞧，娇娇痴痴地问问寒热，忽喜忽嗔。丫头们看见都赶忙躲开，他自己也不觉得，只是一心一意要弄得薛科感情时好行抱禅之计。那薛科却只躲着，有时遇见也不敢不周旋一二，只怕他撒泼放刁的意思。更加金贵一则畏色迷心，越少越爱，越想越患，哪里还看得出薛科的真假来？只有一宗，他见薛科有什么东西都是托香菱收着，衣服缝洗也是香菱。两个人偶然说话，他来了，急忙散开，一发动了一个醋字。欲待发作薛科，却是舍不得，只得将一腔隐恨都搁在香菱身上，却又恐怕闹了香菱，得罪了薛科，倒弄得隐忍不发。一日，宝蟾走来，笑嘻嘻地向金贵道：“
奶奶，看见了二爷没有？”
金贵道：“
没有。”
宝蟾笑道：“
我说二爷那种假正经是信不得的，咱们前日送了酒去，他说不会喝。刚才我见他到太太那屋里去，那脸上红扑扑的，一脸酒气。奶奶不信，回来只在咱们院门口等他。他打那边过来时，奶奶叫住他问问，看他说什么。”
金贵听了一心的怒气
便道：“他哪里就出来了呢？他既无情意，问他做什么？”宝蟾道：“奶奶又愚了，他好说，咱们也好说，他不好说，咱们再另打主意。”
金贵听着有理，阴叫宝蟾：“
瞧着他，看他出去了。”
宝蟾答应着出来，金贵却去打开镜帘，又照了一照，把嘴唇又抹了一抹，然后拿一条撒花卷子，才要出来，又似忘了什么的，心里倒不知怎么是好了。只听宝蟾外面说道：“
二爷，今日高兴啊，哪里喝了酒来了？”
金贵听了，明知是叫他出来的意思，连忙掀起帘子出来。只见薛科和宝蟾说道：“
今日是张大爷的好日子，所以被他们抢不过，吃了半盅，到这时候脸还发烧呢。”
一句话没说完，金贵早接口道：“
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咱们自己家里的酒是有趣儿的。”
薛科被他拿话一激，脸越红了，连忙走过来陪笑道：“
嫂子说的哪里的话？”
宝蟾见他二人交谈，便躲到屋里去了。这金贵初时原要假意发作薛科两句，无奈一见他两颊微红，双眸带色，别有一种谨愿可怜之意，早把自己那骄悍之气感化到爪哇国去了，阴笑说道：“
这么说，你的酒是硬抢着才肯喝的呢？”
薛科道：“
我哪里喝得来？”
金贵道：“
不喝也好，强如像你哥哥喝出乱子来，明儿娶了你们奶奶，像我这样守活寡受孤单呢。”
说到这里，两个眼已经斜斜了，两腮上也觉红晕了。薛科见这话越发邪僻了，打算着要走，金贵也看出来了，哪里容得，早已走过来一把拉住。薛科急了道：“
嫂子，放尊重些。”
说着浑身乱颤。金贵索性老着脸道：“
你只管进来，我和你说一句要紧的话。”
正闹着，忽听背后一个人叫道：“
奶奶，香菱来了。”
把金贵吓了一跳，回头少时，却是宝蟾掀着帘子看他二人的光景。一抬头见香菱从那边来了，赶忙知会金贵。金贵这已经不小，手已松了，薛科得便脱身跑了。那香菱正走着，原不理会，忽听宝蟾一嚷，才少见金贵在那里拉住薛科往里死拽。香菱却吓得心头乱跳，自己连忙转身回去。这里金贵早已连下带气，呆呆地瞅着薛科去了，怔了半天，恨了一声自己扫兴闺房，从此把香菱恨入骨髓。那香菱本是要到宝琴那里，刚走出腰门，看见这般吓回去了。